其浪静微风，这个冤声其浪静微风啊，这是说到啊，瓦拉耶识和前期识的关系啊。这个冤声这等于是一个和浪，这是一个体育啊。这个皮阿拉耶识是个大海，大海是特别深的啊，是个冤声。这个大海呀、啊，它这个海水。是皮阿赖耶识所藏的无量无边的种子，所藏的种子。这个种子啊，怎么说它是浪呢？怎么变成这个水？这个水是皮种子的。那水怎么有了波浪了呢？是静微风，就是、这个前六识的境界啊，或者是这个第七识也有水源境。这个境界啊，一出现了的时候呢，这个七个识就活动出来了。七个识一活动呢，那么这个境界一出来一活动，境界的活动，和前七识的活动，能源识和所缘境的一活动啊，都是种子的力量。那么就是水就变成浪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比喻上看呢，应该是更明白的呀，知道前七识和第八识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个大海是阿赖耶识，水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水的波浪呢就是前七识的活动。这是分不开的境界。这个愿生其浪静微风，这个境界啊，这个识的所缘境一出现了的时候，就等于是有风了，有风了，这个海水就有波浪了，就是第八识这个种子就动起来了。种子一动呢，也就出现了能源识所缘境的境界，就是是分不开的境界。这可以看出来啊，阿赖耶识和前七识啊，并不是能分开的。不是能分开的。在《色大乘论》上呢，解释的呀，不像《成唯识论》解释的那么繁碎啊，那能够更明显的明白一点。是受熏此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受熏呢，这底下说到阿赖耶识的作用啊。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受熏，这前期是在活动的时候啊，那就是造成了一种力量啊，那么阿赖耶识能接受它的力量，就叫做受熏了啊。比如说是我们一样啊，衣服，我们有衣服，用这个香来熏它，熏久了这个衣服就香了啊。你要用这个臭秽的东西熏它，熏久了这个衣服就是臭的了。他能接受啊，好坏的熏习。这是什么原因呢？阿赖耶识因为本身是无记的，所以他对善恶的思想行为啊不排斥，他就能接受他的熏习。如果是善的，恶就不能去熏习他；如果是恶的，善也不能去熏习他了，那他就排斥了。现在因为阿赖耶识是无福无忌呀、啊，他不排斥，所以能接受前七识的熏习。此种受熏了以后呢，他还能保持啊不失掉，保持所熏习来的种子，能够摄持住，不失掉。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如果是第六识啊，如果前五识是前六识，它就没有这种功能，它不能受熏啊，它不能持种，因为它有的时候啊，它不活动了，没有了，它灭了，那么它就没有这种受熏的功能了，并且前六识有的时候善，有时候恶。那么他也对受熏这件事他有困难，所以不能是前六识啊，第八识呢就正好是这样意思。 所以他能够受熏又能够持容。根生气，这个持种子啊，受了熏了以后，它能摄持熏来的种子啊，就是功能。这种功能的种子是干什么的呢？是根生气，就是它能够有因缘，因缘成熟了，它就能够在内里方面能变现出来的根生啊，变现出来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有根的身体能变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正报。或者是地狱的，或者恶鬼，或者畜生，或者人，或者天，这样的根生。外边呢，它能够变现呢根生所居住的世界啊，居住的世界就是气啊，这个气世界，这个气世界啊，就是滋养这个根生的地方啊，它能够有房舍啊，有屋，有种出来种种的谷，种种的菜啊，那这都是气世界的事情。那么这个气世界啊，要在我们欲界人间的境界来说呢，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也在这住啊，地狱也在这里，恶鬼也在这里，畜生也在这里哈，那一个飞鸟也好，一个毒蛇也好，大家都在这里住。所以这个气世界是大家共同居住的地方，唯有这个根身呢是六道众生的区别。从根身上看，哦，这是人啊，这是个飞鸟啊，这是个毒蛇啊，这是个地狱，从根身上看出来它的不同。所以根身呢是主要的一个果报，这叫正报。那么正报居住的地方叫做依报啊，就是气世界。而这两种情况呢，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出来的。我们通常说是业力变现的，前面说是业地随他业力生，而业力是什么？就是种子。烦恼也有种子，业力也有种子。这是根生气啊，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地方呢，说这个生死的事情，生死的事情啊，这个去就是死亡了。死亡的时候啊，这八个时啊，就是前五时是先走啊，而后是六时，然后是阿赖耶识的。那么呢，最后是阿赖耶识，所以叫去后。这个来先呢，就是生的时候，投胎的时候啊。阿赖耶识最先来啊，这个可以要人来说呢，这个一些实质论上说，这个做如果死亡的时候，他的善业发生作用的时候啊，不是罪业，他的福业或者是敬业发生作用的时候啊，就先由这个足，先由脚这里面渐渐的冷，冷到这心脏的时候就死亡了。如果是造罪业的人，要到三恶道去的话呢，就由头部先冷，冷到心脏的时候就死掉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这叫做知受啊。这个根身呢，前面讲过五净水根啊，还有一个根的依处，根的依处我们也讲过了啊，这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个地水火风啊，组成了根身呢，都是阿赖耶识的力量。阿赖耶识啊，执受，这个执啊，执取啊，或者是像奢侈讲也可以。阿赖耶识在奢侈你的根身呢，指令他有脚受，有感脚，那就是因为有知的关系这个前五识有时候也不活动，第六识有时候也是不活动了。这个执受的力量是谁嘛？就是阿赖耶识的。所以阿赖耶识要是走的时候 他离开了身体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没有难了。这个难啊，受难时这三个东西啊，它是同时离开的。但是当然受了尽了，阿赖耶识也就离开了，离开了这个难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人死亡的时候，这个由善恶业的不同，或者由头部开始，或者由足部开始量。那么这个量就是那个地方没有死了，没有死那个地方就是死尸了，不是活人了。所以去后这个死亡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离开身体。这个因为啊，可能多数是因为有病啊，所以有病这个身体啊，这五根坏了啊，当然五识就没有了。有的人呢，可能这个眼识先走，眼识先就是眼睛坏了，所以你给他阿弥陀佛像，他看不见了；他耳识要走了，你念佛他听不见了。那么有的时候耳识先走，眼识后一点，有时候眼识先走，不多数是眼识耳识先走。而后啊，这个身识可能会慢一点，鼻舌也可能是和眼耳啊，可能会慢一会儿也不一定啊。身识应该和意识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同时走吧。那么呢，然后就是最后才是阿赖耶识走了。这个来先呢怎么讲呢？就是死亡了以后啊。这个第八识完全的离开了这个身体的时候，前一刹那一就离开了身体，第二刹那就是中阴身了，啊，是中阴身。这个中叫也叫做中游哈，也叫做中阴，阴也可以就是运啊，就是五运。这个前一个生命和后一个生命中间的这个生命。这叫中游，实在来说，中游就是后一个生命的开始，是这么意思。这个中游它是八个识都有的，它也有眼识、耳识、鼻识，八个识都有，但是它是化生，中游为化生。那这个中游它现出来以后啊，它就如果还是做人的话。他就要找父母，找父母。这个中游是好像有神通似的，就是非常的快，你几千里几万里他一下子就到了。这个中游啊，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呢，他在生存的时候做的事情啊，做过的事情呢，在中游的时候也能做，也是能做啊。意思就是生存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念佛你能够读经能背下来的话到中游的时候也能做这个事。要是生存的作恶，那么中游也能作恶，没有作恶的事中游不会做。那么他去投，要如果是做人，他投胎的时候他就是要找个父母，如果这个父亲不在，只是母亲在那里，父亲在别的地方呢，这个中游就是要等。如果是业力特别强呢，就是他的父亲一定要到他母亲那去的，他不能不去，非要去不可。如果真是有其他的障碍啊，不能父亲不能来啊，这个母亲就和别的人有关系的，和别人有关系，他要投胎。如果是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呢，和古代的人也不同哈，有避孕的事情。避孕事情，那么这件事就不行了，他就是要也要等。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说一个，也是一个信佛的居士，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是一个龙王，他是一个龙王来啊，从他说话就是表明了将来你的投胎，你同意不同意？就是等于是先申请了，先申请了批准了，后来就是怀孕了，真就怀孕了。怀孕了，后来这个小孩我也看见了，就是有脾气，脾气大。那么这个是这个中阴身投胎的时候啊，他一入胎的时候，这个中阴身就死亡了，所以死亡了，这个前六识就没有了， 就是第八识入胎了，所以是啊，是来先，第八识是最先。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人死亡的时候啊，一定是闷绝的，闷绝。这个明了最初要接近死亡的时候，心这个正常的状态，要是意外的死亡呢不说哈，这个正常的情形呢、啊，都是先是有明了的意思，明了的意思，心里明明白白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也和做善做恶有关系，就是会啊，这一生中啊，或者做什么特别的有功德的事情，这时候会意念出来。那么这个意念来以后，他就这个意思就不明了了，就闷绝了。在闷绝之前有一念呢，也是很微妙的，就是我要死了，这是正常的情形，也有不知道的。那么要是作恶呢，他这个特别明显的做什么重大的恶事，那么如果你也是做过善事，这个善念不够力量，这个恶事就现出来，现出来自己就是这贪烦恼或者嗔烦恼就现出来了，那么这个人就是要到恶道去了。有善念现前就会到善的地方去的。那么呢，这个时候还是明了意思，明了意思以后就是一个有福无忌的意思，就是啊，就是爱这个我的这个恶爱的心情要动一下，你又感觉哎呀我要死了，就爱这个身体，这就是很有明了意思入闷觉的境界之间的一个情况。等到闷觉的时候呢，前列腺完全不活动了，这个时候啊，时间可能长或长或短啊，不一样，就是第八识在那里逐渐地离开了，所以死的时候是第八识。你就是阿罗汉入涅槃呢，他先是假设是个巨蟹座的阿罗汉，他现出了种种的神通变化，然后他就入定就入了非非想定，入灭尽定，由灭尽定出来就入涅槃了，还是散心入涅槃，不是在定里边入涅槃的。所以我们凡夫呢，就是前六识的时候是前六识闷绝了，然后第八识逐渐的离开。那生去投胎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前六识闷绝了，那么第八识入胎了，所以他第八识是来先又是去后的。做主公，这一定说他是做主公，去后来先做主公，他是一个主，但是由业力来决定这件事，业力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了。所以这个要是念佛的人呢，愿意求生阿弥陀佛国的人呢，最好是啊，不要等着闷绝啊，明明白白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念佛，能够发愿往生，这是最好了。那么这时候就看见佛来了，那就往生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没有愿生阿弥陀佛的愿，那到闷绝了以后啊，那往生不往生不一定了，是不一定的。是不动地前才舍障，金刚道后亦殊空。这个不动地就是第八地啊，第八啊不动地。因为这个时候啊，他把烦恼所有的烦恼都降伏住了啊，这个种子还没断，但是决定是不起现行了，不活动了。那么这个恶执也决定是不动了。这样子啊，这个第八地就是一切烦恼不能动了它啊，一切的相也不能动它，一切的功用的境界也不能动它，所以它是叫不动地。在从不动地这个时候地前才舍障，这个时候啊才舍掉这个阿赖耶识的名字。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地七识不知道有我了。我们昨天讲地七识的时候是在即喜初心平等性啊，就是在初地的时候它的平等性质就成就了。但是这个初欢喜地的这个菩萨，他这个平等性质不能够不间断的活动，就是有时候入关呢就有平等性质，要出关了平等性质就不出现了，就不活动了。那么这时候啊还不是那么圆满，要到第八地的时候没有出入关的分别了啊，他这个平等性质一直的存在。那么调观察的平等性质都是成就的，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阿赖耶识是有个障，那叫做障识，有个额外执障的意思不存在了，就是弃舍了这个额外执障的名字，这个名字不能用了。不能用了，这时候叫什么名字呢？叫意熟识。这个意熟识啊是什么怎么讲呢？这个意啊是变化不同了。所以说是啊我们造的业，有是善业，有的是恶业。那么有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去得果报，就是得的这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果报主啊，但是阿赖耶识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就是变了啊，是异性而殊啊，有善性，有恶性的业力，但是不同的业力得到的果报是个无极的果报，所以这叫做异，异熟。这个异识而熟，异性而熟，异识而熟呢？你造了业，它不是立刻就得果报的，你要经过一段时间逐渐的啊。比如说我们造的这个罪业，或者造的福业，当时力量还不足以得果报。你需要继续的做这种功德，或者继续的造这个罪，实际上这个罪的力量强大了，他才能得果报的。所以他是一思而殊，一性而殊，所以叫做一殊。这个舍掉了阿赖耶识的名字，就转换了一个名字，叫做一殊识。一熟识呢，就是由刚才说的由这个有漏的业力得到有漏的果报。那么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阿罗汉，他是圣人了，他这个时候他的第八识不叫做阿赖耶识，叫做一熟识。这个名字啊还要用了很久哈，是金刚道后一熟空。要到什么时候把这个一熟识这个名字也不要了呢？要金刚道后，就是这个十地菩萨的最后心啊，这个那一刹那。这个金刚道就是菩萨要成佛的时候啊，他要入这个金刚玉定，就是特别坚固不可破坏的意思啊。入在这个定里边呢，修这个诸法实相观哈。修这个观的时候，这一下子一念相应会，就把所有的烦恼障的种子、所知障的种子全部的熄灭了，就是在金刚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的有漏法都没有了，完全是无漏的了。这个这时候这个一俗的这个名字不对了，不符合了，就变成无垢识啊。那么金刚道后一俗空啊，我昨天说有个无间道，无间道就是金刚道。那么这个时候啊，因为把所有的有漏业力啊，这一切的啊有漏的种子都熄灭了，使令这个一俗识里边呢，完全变成无漏的清净的境界了。所以这时候不是有漏的，一俗识还是个有漏的境界。这时候完全是无漏的了，是清净的了，所以叫做无垢识了，不叫做一熟识了。 所以叫金刚道后一俗空，一俗也不存在了。这并不是实不存在，这个实还是存在，不过转名为一个清净的实啊。这金刚道后一俗空，大圆无垢从实发，普照四方尘刹中。这个金刚道也叫无间道，把所有的烦恼都洗灭了，这一刹那间就变成解脱道了，这是个大圆镜子就出现了。这个大圆镜啊，大圆无垢，是广大圆满的智慧境界。这个镜子就是佛的根本智啊。这个智慧是特别清净的，是无垢。同时发啊，同那个无垢时，大圆镜智和无垢时同时的出现了，就是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个大圆镜智啊，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能够啊，把这个成所作智啊、妙观察智、平等性智，都从那里显现出来。也能够显现出来佛的自受用身啊，也能显现佛所居住的世界啊，那个无漏清净庄严的世界。那么就是一正二报了啊，都从这个大圆镜智，说是从大圆镜智发出来可以啊，从说无垢时发出来也是一样啊。那么无垢时里边有无量无边的清净功德的种子，那么也就是从这么多的清净种子变现出来无量的功德庄严。那么而这些事情呢，都在大圆镜智里面显现出来。佛的大悲心呢，要广度众生呢，所以众生世界的一些情况啊，也能在大圆镜智里面显现出来的啊。当然这是佛的大自在的境界。普照十方尘刹中啊，佛的这个大光明的智慧啊，普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个尘刹，这个尘呢，是表示这个刹是佛的世界叫刹，尘呢表示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世界。佛的大智慧啊，能普遍的啊照耀无量无边的十方的世界。这就是佛的大悲心呢，和这个大圆镜智是相应的，自利的功德圆满了，他还能够广度众生的意思，所以叫普照十方尘刹中。那这个是啊，说到第八识转识成智啊，得到大圆镜智，也表示这个大乘佛法的伟大啊。这个小乘佛法的阿罗汉，他要入无余涅槃了啊，就没有这种境界啊，也没有净土，也没有身相，一正二报都不显现的，就是一个空空的境界。那么不能再发生什么作用，不能去度化众生啊。这在阿含经上啊，明显的是这样意思，不明显的说出来，阿罗汉他还有身体，他还怎么怎么的，说的不那么明显。唯有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说到这个菩萨发大悲心呢，广度众生，他能继续的发大悲心，不忘记众生的苦，那么这是啊非常殊胜、非常值得赞叹的地方。而小乘佛教小者对这个大乘佛教嘛，偏要有些啊，这个地方说由此能行论主证啊，就是到今天的中国佛教这件事好像又翻起来，有些争论，这争论实在是我认为不合道理。应该赞叹大乘佛法，应该消息大乘佛法，不应该呀去贬斥他的。这个八识规矩颂的 就是成为十论的纲要啊，也就是小习研究成为十论的入门的书啊。所以这个虽然文字不算多，但是它的内容是很广博的啊，很渊博的。但是我本人呢、啊、因为没有这没有智慧呀、啊、我讲不好，所以很多的地方应该说我也没有说到，也可能说的地方有些出入的啊。我希望啊微角禅师慈悲呀、啊、多多指教，也希望你们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也能多多的指示我啊，我非常感谢的。